弟兄姐妹平安。
上帝祝福你们。
那圣经上说，看到一个人悔改归向主，天上的天使都要一起欢呼。每次看到有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心里面都是很感动，也是很高兴。所以每次我们每次看到就是说新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都会分享说我们好像是回到家。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敬畏，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其实上就是说回到我们生命的本源。那罗马书里面说，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所以每个人其实心里面都知道有神。所以当我们回转过来归向神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回到了我们的家。上次我在正道了之后，然后有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一个建议，说我上次讲到就是信和不信的不可以结婚啊，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不能找不信的人结婚。上次就是我讲的之后，我说是建议，但其实在这个在圣经里面，我现在再更正一下，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个命令，说这不是建议，这是个命令，说如果我们不去这么做，是违背神的命令，是悖逆的，是不说服的，那是个罪。好，我们看我们的马拉基书的3:7-18，我们已经在马拉基书上，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的道，无论是吴长老、李长老，还是我，我们都反复的提到马拉基书的背景。但是为了照顾我们当中新来的弟兄姐妹或新来的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要很快的复习一下马拉基书的背景。在公元前587年，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那巴比伦人就把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迁到巴比伦两河流域这块地方，就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地方。那后来巴比伦王朝被波斯王朝所取代，在波斯王的时候，然后波斯王就允许犹太人再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然后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城。所以在马拉基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430年左右，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重建了圣殿，已经重建了家园，重建了他们的葡萄园，那么他们过上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定的生活。那么当时的犹太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下面？在这里我们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犹太人一直在盼望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复兴，他们在盼望有一个王朝比大卫王朝更加的辉煌，更加的荣耀，他们盼望他们所建的圣殿比原来所罗门的圣殿更加的荣耀。但是当他们现实的时候，他们盼望了100多年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实现，他们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失望在那里，他们越来越逐渐的对神失去信心。是你的应许在哪里？你在旧约里面的应许在哪里？这是一个方面，他们心里面有个很深的失望。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安定，他们没有外来的逼迫，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去依靠神，所以他们与神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远。所以在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李长老、吴长老都提到，就是说人和神的关系，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破裂的一个地步，就是说神每说一句，然后以色列就顶回去，就好像是我们在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叛逆期的孩子一样，父母每说一句，他们马上就顶回去，他们说你不理解我，然后就没办法再跟他们说了。但是神没有这样，神仍然就像父母一样，然后对孩子仍然有一个盼望，盼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所以马拉基书3:7-18，就是神借着马拉基对以色列人所传递的一个信心，也是对我们今天传递的一个信心。那么就是在一个责备当中，但是仍然有恩赐，仍然有盼望的一个信心。神盼望以色列人回转过来，来归向他。神盼望他们能够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能够去依靠他，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神盼望他们能够过一个有盼望、有忍耐的生活。这也是神今天对我们要说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你无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难处当中，你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啊，神盼望你回转过来，你来依靠他，仰望他，啊，过一个有盼望、有信心的生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主啊，孩子在你面前是卑微的器皿，是其中的一个器皿，主啊，求你使用孩子的器皿来传扬你的话语，让孩子对你忠心，对你热心，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本身带着能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我们今天的，我们在今天在这里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七节里面，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到圣经第七节，就是说神盼望以色列回转。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八到十二节，神盼望以色列能够过一个有信心依靠他的生活。第三件事情是在13到18节，神盼望以色列不要失去盼望，能够过一个有忍耐、有盼望的生活。那我们先看第七节，在第七节里面，万军之耶和华对以色列说：“说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你们不遵守。”他说：“现在你们就要回转过来。”那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回转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回转的一个表现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典章。耶稣在新约里面也经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么从这个果子上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树是什么样的树。这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回转，我们是看他有没有真正的结出那个果子来，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他愿不愿遵守神的律法，愿不愿从心里面喜悦神的律法，他是不是从心里面喜悦神的律法。那么以色列是如何回答神的呢？那么神对以色列说，你们要回转，以色列怎么回答？以色列说，我们如何才是回转呢？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以色列说，我们是遵守你的律法了，你叫我们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你献祭，我们是做了，我们是遵守你的律法了，你还要我们怎么样呢？你看我们每周日来教堂做礼拜是吧，我们每周五去查经小组，你还要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都做了，你还要我们怎么样呢？但是神对以色列怎么说？神说，你们是做了，但是你们看看你们的祭物，你们献上的是什么祭？你们把羊群当中那些不好的、那些有残缺的、那些瘸腿的、有缺陷的献给我。你给你们省长献礼物的时候，你敢把这些献上给他们吗？我们今天给我们的领导去献礼物，或者是你们学生给你们的 professor 送礼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拿着一看看那个礼物的包装，哎呀，看哦，这个礼物快过期了，然后我要把它赶紧送出去，送给我的领导。你敢不敢这么去做？你敢不敢把它送给你的 professor？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敢把这个东西送到神的面前。我敢把这样不好的礼物献给神，所以神怎么说？神说你们在藐视我，你们在藐视我。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记载了亚伯和该隐的献祭，那么亚伯和该隐同时向神那么亚伯和该隐同时向神献上祭物，但是神喜欢亚伯的祭物，神不喜欢该隐的祭物，为什么？那圣经里面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的原因，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推测出来。那么第一点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说亚伯把他羊群当中最好的献上，把他头生的献上归给神，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说该隐把他最好的献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说，当神不喜悦该隐祭物的时候，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这个时候神对该隐说了一句话，神对他说，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反过来想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反过来想就是说，你的祭物今天没有被悦纳，是因为你行得不好。你为什么行得不好？因为你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你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 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神不喜悦该隐的祭物的时候，该隐就大大的发怒。我们可以思想他为什么发怒，他为什么发怒。我们想，如果就是说该隐他如果认识到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那么他把其中的一部分献上归给神，那是对神的一个感恩。所以如果是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神不喜悦他的祭物的时候，他会发怒吗？因为他觉得他是应该做的，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会发怒。但是我们如果把最好的献给神的话，神是一定会喜悦我们的。神在这里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我再举一个例子，是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的一个比喻，他是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那么在这里耶稣对大儿子说，不是耶稣，就是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那么父亲对大儿子说，他说你去葡萄园里面做工。大儿子说我不去。那过一会儿他心里面难受了，他就去了，去做了。那么父亲对小儿子说，你去葡萄园里面做工。小儿子说我去，但是他却没去。那么耶稣后面就问一个问题，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追行父子旨意的？那答案很明显，老大，对吧？大儿子是追行父旨意的。为什么？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在想，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神向我们要的一个回转是一个真正的回转，是心里面的回转。神要我们的回转是我说让我们心里面能够真正喜悦神的律法，喜悦去遵守神的律法，不是让我们去消极的去遵守，也不是让我们被动的去遵守，而是积极的去遵守，是喜悦，从心里面真正的喜悦，从心内心深处真正的喜悦。那诗篇一篇怎么说？什么人是有福的？什么人是有福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是有福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是我们心里面真正那个回转的一个表现。你心里真正回转的话，你就会喜爱神的律法，那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诗篇19篇第7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那我们今天我们面对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从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觉得神的律法好 boring 呀？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烦死了。还是说我们从心里面真的喜爱神的律法，喜爱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让我们从罪中得自由的，是给我们平安的，是给我们生命的，是给我们喜乐的，那个真正从心里面那个喜乐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去这么认为神的律法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所以一个悔改的心一定会导致，一定会带来悔改的行为。那悔改的行为从另一个方面就体现了一个悔改的心。所以以色列人他把瘸腿的把残疾的献给耶和华，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表现了他没有从心里真正回转归向神，他的回转是外面的，是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的回转？我们有心里没有真正的归向神？我们是不是从心里真正喜悦神的律法，喜悦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真正认为神的律法是给我平安，给我生命，给我喜乐的？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回转。以色列顶嘴啊！以色列顶嘴说，我们如何回转呢？那神怎么说？神说，你们在那当纳的1/10上亏负，你们窃取了神的供物，你们夺取神的供物。 我记得李长老讲过一次道，说我们在十分之一上亏负是偷窃，而且是偷窃神，是偷窃神。那么在八到十二节里面啊，我们知道这是讲十分之一，那么不回转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十分之一上的亏负，在十分之一上偷窃神的供物。八到十二节里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人如果不交纳这个十分之一的时候，他结果是什么？当以色列人如果交纳十分之一的时候，他的后果又是什么？那么在第九节里面看到，当以色列人如果不交纳十分之一的时候，他们偷取神的供物的时候会怎么样？耶和华说，我的咒诅必临到你们，神的咒诅必临到你们。那么这个咒诅是什么呢？这个咒诅是什么呢？我想这个咒诅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创世纪三章里面的咒诅，神对亚当的咒诅。神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工作得这么累，为什么这么讨厌工作，星期一为什么是我们星期天晚上为什么是我们最压抑的时候，以为第二天要上班，对吧？为什么？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其实这个咒诅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已经被救赎了，是已经被挪去了。我上次也讲到，在马太福音六章里面，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你们所需的一切天父都已经知道，而且都已经给你们了，都已经给你们了。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不凭着信心生活，我们如果还觉得我们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能力赚来的，所以我们不依靠神，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告诉你，就是创世纪三章的咒诅会加倍的领导我们，会加倍的领导你。所以这个咒诅就要变成你必汗流满面也不得糊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不靠信心的去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你的钱财，你辛辛苦苦赚的钱财，它会长翅膀的，它会飞掉的，它会没的。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你的空调坏了，花了七八千块钱，然后明天你的车子又坏了，花五六千块钱，然后后天你的房顶漏了，大后天又生病了，你的钱不知不觉当中就没了，不知不觉就没了。你想攒一点钱，想从十分之一那边抠点钱下来，想攒起来，那我告诉你，就是攒不起来，就攒不起来。箴言书二十三章五节怎么说？他说，你要定睛在那虚无的钱财上面吗？你们不知道那个钱财是会长翅膀，它会飞掉的吗？它会如鹰向天飞去，如鹰向天飞去。所以钱是会长翅膀的。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奉献是基督徒的一个权利，也是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做儿女的一个福分，在基督里面做儿女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每次收奉献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都会说，就是说你们如果不信的啊，你们没有义务奉献。其实这句话是说的客气的，说的不客气的是什么？直接的说是什么？就你们没有资格奉献，你们没有权利奉献。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不能奉献，你们可以奉献，你们今天可以奉献100万或1亿，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奉献100万1亿，如果你是不信的，神不会悦纳，没用的，你奉献是白奉献，神不会悦纳。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很奇怪，是吧？你们到寺庙里面，人家都是说让你们去捐钱，让你们去烧香烧香，到教会里面告诉你不要奉献。为什么说如果你不信的，神不会悦纳你的奉献？因为我们所有的义，我们所有的善行，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被神接纳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被神悦纳的。以赛亚书的64章6节怎么说？他说，我们所有的义 在神的面前都是污秽的衣服，都是污秽的衣服。但你让我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图画。我从小是在农村里面长大的，我们村子里面就是每一家每一户的后院里面都有一个粪坑，你知道那个粪坑是用来做什么的？我想年纪大一点都知道，那个粪坑就是这一家的所有的大小便都是存在那里，存了一年两年之后，然后挑到地里面，然后浇在那个菜园子里面。所以我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一个白的 T 恤，洁白的 T 恤，然后在那个粪坑里面站一站，然后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今天你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在神面前就是穿着那个沾了大粪的 T 恤。所以我们可以看，想想看，神是如何的忍耐我们，如何的爱我们。那中国有一句话叫说一只老鼠坏了一锅粥，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太太就是说在我和我太太在我们做完礼拜，然后在星期天去一个越南米线店吃饭，然后那个越南米线你知道那个汤的啊，带汤的，然后吃到半截，然后从中间看到一个虫子，有点像蟑螂，那不是蟑螂，有一个虫子，然后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把那个虫子捡出来然后继续喝下面那个汤？你不会的，对不对？所以这就叫一只老鼠坏一锅粥。所以我们今天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里面那个动机都是掺杂在那里面的。我们当中有好的动机，有不好的动机，有无私的动机，有那个自私的动机。所以我们每一件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不可能百分之百是好的，我们一定有一点点的那个私心掺杂在那里。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有一点点的那个私心掺杂在那里，那么那一点点的私心就是那个那一锅粥里面的老鼠，就是那个越南米线那个米线里面的那个蟑螂，那不是蟑螂，那不知道是什么虫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异性在神的面前都是污秽的衣服，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但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神接纳我们所有的好异性。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过犯，所以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所以已经抹去了我们那个衣服上面的那个大粪。神会涂抹我们一切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善行，在基督里面的奉献，在基督里面所做的一切好的东西，神都会悦纳，神会悦纳，而且神会记在那里，将来会赏赐我们。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奉献其实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做儿女的福分，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做儿女的福分。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耶稣怎么说？用了一个葡萄树的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你们如果不在我里面，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他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而是说我们做了任何的事情在神的眼里面都是 nothing。 他说你们只有在我里面你们才能做什么，说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做的事情神才会记在那里，才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奉献只有在基督里面才会被悦纳，所以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也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做儿女的一个福分。其次，从奉献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感恩，就是从奉献是我们意识到神是一切祝福的源泉，所以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工作啊，其实是一种途径，是一种方式，那么神透过这种途径来给我们祝福。但工作本身不是那个祝福的泉源，神是祝福的泉源。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赚来的，我们工作赚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赚来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误解。但其实我们要认识到神本身是我们祝福的泉源。我就回想我自己工作的经历，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工作了7年，我待过3个软件公司，我是做软件开发的。然后我发现在这7年当中，我所研发的东西没有一件卖出去，没有一件为公司赚钱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起来，我觉得好亏欠，很内疚。我没有为公司赚过一毛钱，但是公司养活了我七年。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但是当我从神的角度再去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光是这七年，包括我在神学院读书五年，这十二年，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做什么。但是神用这十二年的经历告诉我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工作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途径，真正的祝福是神自己。我没有做什么东西，但是神仍然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在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奉献，我们就知道我们奉献是对神的一个感恩。奉献提醒我们，就是说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啊，奉献提醒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那反过来说，如果不奉献的话，就是忘恩负义，就是对神忘恩负义。那其次，不奉献其实是信心缺乏的一个表现，是信心缺乏的一个表现，是信心小的一个表现。我们不奉献不外乎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富足的。虽然我们嘴巴里面说上帝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上帝拥有所有的一切，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认为上帝很穷。你看上帝的仆人都很穷，你看上帝的教会都很穷，都是破破烂烂的。所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觉得上帝很穷，我觉得上帝没有钱来养活我们，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好了。是对上帝的富足，对上帝的这个全能缺乏信心。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是对上帝的爱缺乏信心。我们虽然知道上帝很富有，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但是我们不相信上帝爱我们，我们不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我们不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对上帝缺乏信心，都是一个不信的一个表现，都是不信的表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马拉基先知马拉基这么诚恳的说，那神这么诚恳的说，你以此试试我，你来试试我，你们没有信心，你试一下好了。那你看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我们如果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依靠他的生活，神是会祝福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斥责蝗虫，就保护我们，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会掉果子。万国要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神要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依靠他的生活。以前我和大家分享过，就我们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房子卖掉，所以存了一笔钱。那我们刚开始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非常用钱用得非常小心，就是斤斤算计啊，每一分钱我们都会算，每一分钱都会算计。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钱你用了没了嘛，你用掉了就没了嘛，我们又没收入，所以我们就非常小心。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在这边省一点，那边省一点，然后花了很多心思去省钱，结果那个钱就是你没办法控制，然后这边就出了问题，然后一下几百块钱没了，那边出了问题，一下几十块钱没了。后来我们就很 frustrated， 我就说神，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你难道不知道我是来你呼召我来读神学的吗？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献给你了，你还让我们就是经常被人骗，你为什么不保守我？但是后来我看到我们其中当中有些同学，他们就过得很潇洒，他们自己没有 saving， 然后他们是也是申请奖学金，那个奖学校给他奖学金，然后他们生活是教会给他们的支持。我就看到他们过得很潇洒，所以我就去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过得这么潇洒？好像似乎我们比你们有钱，但我们没有你们过得潇洒。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他就告诉我就说，他说是他所有的钱财都是上帝供应他的，所以上帝给他钱就是要让他用，他用了，然后上帝会继续的祝福他。当然不是浪费啊，不是浪费。所以看到我们那个同学呢，很多时候暑假了就去玩，然后有暑假了有买飞机票，他们每个假期就买机票回国，那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学会一个功课，就是说神给我们钱的时候，神是富足的，神是完全富足的，神不缺那个钱。神给我们钱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去用，用在他的国度当中，用在福音当中，用在他的国度当中。神不是让我们把那个钱存在那里，积在那里。如果我们把钱积在那里，存在那里，其实上是一种小信的一个表现。记不记得那个圣经里面耶稣用的比喻？那三个人是吧？三个人，第一个人给他5000两银子，第二个人给他2000两银子，第三个人给了1000两银子。那1000两银子把他找个地方埋起来。那个主任回来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很 demanding。那主任怎么对他说？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就是说教会我们神给我们的钱是让我们去用的。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教会里面存了10万、几十万、上百万，那个是不正常的，那个不是好的。神给我们的钱，就是让我们去用来支持我们的宣教，来支持我们的传道人，就是让我们去用出去的。神是富足的。那现在中国教会，我们知道中国家庭教会就是有一个，中国家庭教会以为就是说我们没有，不是合法的，没有合法的一个代表人，所有的钱都存在一个人的名下，所以这就给政府有很多的借口。政府就是说你是贪污，因为你把他混众的钱都拿起来放在一个人的名下，你是贪污，然后也说就是说你是非法集资。所以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有了钱以后，他们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怎么用。他们就是说他们也不供应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传道人的薪水是非常低的，我所知道是非常低的，就包括我们的教会那个传道人一个月工资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人民币，然后生病了也没有办法去医院里面看病，还是一个老弟兄借钱给他让他去看病，然后也不支持宣教，然后银行账户里面存了100多万、200多万，然后用来买房子。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家庭教会不走出去，但是神要让你走出去，神借着政府让你走出去，你的钱不用，神就把你的钱掳掠了去给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家庭教会，那个政府把家庭教会的钱没收掉。所以我们的钱如果放在那不用的话，神就会把你的钱掳掠去给外邦人的。但是如果我们慷慨给予的时候，神给我们钱的时候，我们就去用在宣教上，用在支持他的国度上面的时候，那么神会掳掠外邦人的财富给我们的，神会掳掠埃及人的财富给我们的。用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们你刚才的例子，我们那个来读神学是卖了房子来读神学的，但是我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感恩。为什么？我们那个房子我们是在大概是在2005年左右买的，我们买的时候是20多万，那当然是我太太，她是因为她是公务员，所以她有这个福利，我买的是20多万，然后在2010年我们卖11年卖出去，5年的时间我们卖到300多万，翻了15倍左右。说神掳掠了外邦人的财富给我们用，我看13节18节，那么13节到18节其实上是一个我们经常会问神的一个问题，经常会问神的问题。我也讲过这个，在这上面讲过道，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用话顶撞我啊！以色列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那以色列说，我们侍奉你是徒然的，我们侍奉你是徒然的，我们遵守你所吩咐的，我们遵守你的律法，我在你的面前苦苦的斋戒，但是有什么益处呢？你看那些狂傲的人，他们这个行恶的人，他们在这世上繁荣昌盛，他们也寿终正寝，那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在你面前苦待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但神怎么回答他们？那我们看到神的回答的是什么？神让他们用透过一个漠视的眼光再来看这个事情，再来看他们的受苦，再来看恶人在这世上的繁荣昌盛。神让他们用个漠视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所以神把他们带到那个最终审判的那一天，那个大审判的那一天，你再来看这个事情。在启示录的20章记载，就是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在耶稣的宝座面前，在基督的宝座面前，那个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那么地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所以死人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来到基督的宝座面前，那唯有那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得享永生。那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他们要被抛在那个火湖当中，我们知道就是地狱，他们要在地狱当中承受永远的刑罚。所以神让以色列人，你在这个你站在末世的那一天，在大审判的那一天，再来回过头来看你今天在神面前的这个苦难，今天在就是那个恶人的昌盛。所以神告诉我们说，神并不是不审判，而是说因为神的恩典，这个审判迟延了。也正因为神的审判迟延，所以亚当才能活下来，才能有我们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我们今天才能够接受福音，才能够听到福音，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正因为这个审判的迟延，今天中国才有8000万的基督徒。所以这是神的恩典。那罗马书9章22节说，神如果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在那些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身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那些最终预备要受毁灭的那器皿，神在世上就给他们更多的荣耀，但是那个是暂时的，最终是要被毁灭的。但是对信徒来说是不一样的，对信徒来说，神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把善人和恶人分开，把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开。在马太福音的6章里面，我看到耶稣的教导我们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们的内屋，关上门，在暗中祷告，你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信徒在地上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在苦难当中所有的一切忍耐，神都会纪念，神都会写在那里，神都会赏赐我们。在最后的日子，神会赏赐我们，而且这个奖赏是不一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有人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人用草木禾秸来建造，但是当最后的那一天，这个火来试验的时候，每个人的工程就要被发现出来。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后在神面前得的赏赐是不一样的，那要看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在这世上，我们是不是遵守神，我们是不是跟随神，我们是不是遵守他的命令。所以神在这里盼望以色列人能够从最后的这个大审判的角度再去看他所受的苦难，再去看那个外邦人的，再去看那个恶人的昌盛，让他们能够有一个盼望，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盼望是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神最终要赏赐他们，让他们在这盼望当中能够有忍耐，能够在这苦难当中有盼望有忍耐，让他们过一个有盼望有忍耐的生活。好，我们最后总结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神盼望以色列人回转，那真正的回转是从心里面的回转，真正回转的一个表现就是从我们从内心深处，我们真知道那个神的律法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生命的，是给我们喜乐的。然后神盼望以色列人能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依靠他的生活。然后神盼望以色列人能过一个有盼望有忍耐的生活，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里面你们有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父，你的旨意何等的奇妙，你的计划也是何等的奇妙。谁能做你的测试？谁能做你的谋士来告诉你要做什么呢？天父， 当你把你的计划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主，我们的心里面就赞美，我们说你的旨意何其难测。天父，我们的心里面就赞美你。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来依靠你，知道你是一切祝福的泉源。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啊，知道，让我们知道有一天，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在这地上所有所受的苦，所做的一切，主啊，你都会奖赏我们。因此，让我们能够在这世间，我们能够忍耐，主啊，存着盼望，在忍耐当中有盼望，有喜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